说中文。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Hi,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 Fiona，
我是 Constance。
今天呢，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那就是我的妹妹 Iona。
大家好，我是饰演屈原的艾欧娜。
那我们大家呢，欢迎各位高级班的同学来到我们的
端午节
特辑。
对的，
噔噔噔噔。
说到这个端午节，很多人知道粽子，龙舟，对不对？甚至有人可能知道屈原。可是呢，大部分的人不太认识屈原到底是谁，可能只知道他跟端午节有关系。所以我们就借着今天这一课的内容呢，来认识一下这个人。
那其实屈原呢，是一个中国历史里面非常有名的爱国诗人，那他也写很多很有名的文章跟诗。那为什么我们今天选择了这篇文章呢？
因为这篇文章是屈原自己跟自己的一个对话，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要跟着自己的良心走，还是要骗自己去成为自己不想成为的人，他一种内心的挣扎，他把写成了这篇文章。
那 Iona， 你最近因为各位高级班的同学们 Iona 才19岁，
对，
那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想到我们的自我跟社会的一个价值观。那最近 Iona 看了这篇文章特别有感触，所以就想跟各位高级班的同学们一起分享。那从一个语言的角度 Constance， 这篇文章其实高级班的同学们一定有很多的语言可以再去做应用嘛。
其实是用得上的。这个文章其实很短，但是里面有几句话到现在我们还是常常引用，你会听人家讲话或是写文章的时候会用到。那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学到了高级的程度，也要开始了解一个文化的脉络。因为从这个文章里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对于社会的理想，对于自己的理想有一个什么困难的地方要去实现，又没有办法实现。
好，那听起来非常有趣。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对话。
好的，
那今天影片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听到旁白跟我们说在2000年前的中国，屈原原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员，但是后来被奸臣陷害。
对，
那奸臣是什么呢 Constance？
奸臣就是不管国家的重要的事情，只管自己的利益跟好处，然后会去害那些爱国的臣子，我们就叫做奸臣。
好像如果你们常看古装剧，就会有很多的奸臣。
对，常常会听到这个字。
对，所以屈原就是被奸臣陷害了。
那我想问屈原既然是一个重要官员，他为什么会被奸臣陷害呢？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官员嘛，那时候他做了很多的改革，甚至帮忙打赢了仗，所以那时候啊，就一定会有一些看不惯他的人，就跑去跟皇帝说：“哎，皇上啊，你不觉得那个屈原啊，很怎样怎样，他都很嚣张啊，怎样怎样怎样？”
对。
然后皇上就听了他的话，然后就说：“好，那我就把你放逐。”
对。因为在古时候皇帝是最大的，所以怎么可能有人比他更厉害更能干呢？那所谓的奸臣，我们刚刚说他会去害那些好的臣子，因为有别人得到更大的权力，他自己就得不到权力嘛。所以如果他害了屈原，然后楚王就是当时楚国的王就会相信他们，他们就会得到好处。那在古时候这个皇帝常常会放逐一些大官，他不会真的马上杀他，所以那个放逐啊并不是说把他赶出国，应该是说怎么样，
他就是把人放到皇上看不到的地方，
对，
他就不需要再为他烦恼了。
对，眼不见为净，
对，
就是这个意思。
那屈原被放逐以后好像非常的难过，他说看起来神情非常的憔悴。那当然被放逐没有人是开心的，但是好像对屈原是一个特别大的打击。
对于屈原这么爱国的人，放逐是比死还要难受的一个刑罚。因为他很想要帮助的国家，却被放到一个他根本连帮都帮不上忙的地方，所以他非常的憔悴。
对，其实我们看憔悴两个字都是心的部首，对不对？所以是心理的感受。那憔的右边是焦，好像烧焦了，那脆的右边是足，像死掉的意思。
好可怜。
对，所以你的心就被烧干了，然后好像快死了，所以那种感觉就会说一个人很憔悴。
所以也许看到你的朋友最近分手，
对，
他就会看起来很
憔
悴，心好像被烧。Constance 这两个字听起来真的好可怜。
对啊，
现在看想到屈原就觉得很可怜。
所以那一定是发生了太难过的事情才会这个样子。但是呢，古代的读书人也很有意思他心里面难过的 时候，他不会去杀人放火，
就是用吟诗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对，因为吟其实有唱的意思，就是可能是自己写的，可能是念别人写的，但是用一种比较富有感情的方式说唱出来，叫做吟。
哇、wow.
像现在我们常常就会听一些流行歌啊，就是唱一些比较难过的歌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对对，
就是跟当时的吟诗是一样的。
对，就是把那个情绪给唱出来。
那故事到了这儿呢，我们就看到渔夫认出屈原来。
那课文里面这个渔夫在楚辞，就是屈原所写的原文里面是写渔父，是父亲的父念第三声，那其实他就等于现在的渔夫，是一样的意思。他认出屈原，这个认就是认识，然后指出叫出他的名字，哎，屈原，就是我认出了屈原。
那说到名字呢，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好像是一个职称。对，他说，哎，您不就是那三闾大夫屈原吗？但是这个大夫好像不是医生的意思嘛、Iona 可以解释一下吗？
三闾大夫就是在楚国那时候是掌管一些贵族的职位，
就像在西方文化里面我们可能有什么 Hand of the King 什么 Duke of 什么什么东西、那这个呢三闾大夫就是一个职称。
对，不要把它跟大夫混为一谈了、
那渔夫认出屈原之后呢，就问他，哎，你那么重要的一个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呢？
嗯，但接着就是我们这一课最重要的一句话，两句话，对不对？
对。
来，我们请屈原说好了，那就是什么呢？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啊。
对，其实把它翻译成白话文要怎么说比较好？
就是整个世界都很混浊、不干净，只有我一个人是清白的。大家都醉了，只有我一个人是清醒的。
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按照这个字面上，举世就是全世界，整个世界啊，皆就是都的意思。整个世界都是浊的，就是那个水不干净，对，混浊的。只有我独就是单独，只有我一个人是清洁的、洁白的。那后面的句型其实一样，众人所有的人都醉了，我一个人是清醒的。
那这两句话呢，我觉得到现在都还会有人引用它。
对，尤其是后面这一句，
众人皆醉我独醒。对，那这个第一句之所以很少用啊，我猜啊，是因为很少人真的敢说自己很清白。
对，
就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脏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说你不醉。
对，不醉比较，对，我脑子很清楚，这个可以讲，但是很难，很少人敢说自己的人格很清白。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屈原自认是一个多么清白高尚的人了。
没错。
那屈原觉得就是因为他是醒的，他是干净的，他就被放逐到这个地方来了。
所以是对他的人格的惩罚的感觉哦。那么接着就是渔夫回答的话了，其实也就是刚刚艾欧娜说的，他自己跟自己讲话，安慰自己的话。
那在故事里面呢，渔夫听到他这段话就觉得很好笑，怎么会有一个人觉得自己那么的高尚？
对啊，所以他就说嘛，如果他说自己高尚，显然他认为自己是个圣人。但是呢，渔夫在这里说，圣人是不会受到外物牵绊，而且能够随着世俗的改变自我调整的。
那 Constance， 你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世俗的意思吗？
其实世俗就是指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说世或是世界、那个俗有强调一般人的生活，就是以名利、以权力这种很物质的东西为主的世界叫世俗。
是不是有一种在讨论人的世界，不是说、这个世界里面的树啊花啊，
他要强调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所以才说它是俗的。
对，
所以我们看到世俗这两个字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在讨论比较不
好
的一些行为。
对
对，所以其实你们常常听到应该是俗跟圣是一个相对的状态，圣就是完全符合理想，俗就是不完美不理想的。
那接着呢，我们就听到渔夫说，您为什么不干脆也一起用水底的烂泥来弄脏水波呢？那 Constance 跟 Iona， 我想问一下，我不太懂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又会谈到烂泥水波。
因为在这边我们前面其实讲到这个举世皆浊我独清哦，浊跟清都是水字边，它就是讲水干净或是水是脏的。那在这里你说用烂泥弄脏水波，等于是屈原自己用了 水的干净跟脏来做一个比喻，比喻自己高尚嘛。那这时候渔夫就用同样的一个比喻，等于说有点嘲弄他的意思，嘲笑他的意思。
那说完了一个水的比喻呢，我们接着就听到渔夫继续在反讽他，他说大家都醉，他也就说你为什么不一起喝酒一起醉。
嗯，
那其实也有另外一个意思是说，你为什么不跟着一起装醉呢？你不需要真的喝醉啊，你就跟着大家一起装疯卖傻就好了嘛。
嗯，何必这么认真呢？其实有这个意思在。所以其实也就是说，他好像把自己说得很高尚，结果这个渔夫认为你自以为你很高尚，结果把自己搞得那么难过，
其实是笨，
是对，
害自己沦落到这个地步。
对，所以这个沦落一定是往下的意思，沦落都是往下，地步，地步就是情况，但是一定是不好的情况。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哎，你怎么以前不是很有钱啊，满面春风啊，现在怎么沦落到在路边讨钱这样的地步。
那今天渔夫嘲笑了屈原之后，屈原一定要替自己辩驳一下。
对，像我们刚洗完澡不可能会再去穿脏衣服嘛，他的意思是说我已经知道我自己是干净了，我怎么还能容忍我再穿上脏衣服呢？
就等于又把自己弄脏了。
对，
所以他就已经决定不跟这些人走同一条路了，又怎么可能再回去假装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他才会讲洗好头洗好澡，你衣服可能丢在河边嘛，洗完出来了衣服要拿起来穿，你还是要拍一拍，把上面的脏都拍掉，才可以再穿到身上去。
那我觉得屈原说了一个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一个比喻之后呢，他的心情好像就有一点激动了。
所以他才强调说，我啊宁愿跳进湘水中，葬身在江鱼的肚子里，也不要让自己的灵魂受到污染，所以我宁愿死。简单的说就是他宁愿死，因为跳到湘水后，葬身就是死在什么地方。所以葬身在江鱼的肚子里。
尤其在中国文化里面，我们很强调入土为安这个观念，我们的尸身一定要在土里面才能够安宁。他说他宁愿跳进水里被鱼吃掉，也不愿意留在这个世界上被别人污染。
对，这个其实有两层的意思哦，因为河水，水是洗干净东西的。所以其实如果你要证明你的清白，在中国古时候常常是跳河
哦，
就好像我的脏，我的冤屈都被河洗走。那另外一层意思呢，就是刚刚说这个被鱼吃掉，尸体是不完整的，中国人除了要入土为安，而且还很重视那个尸体要完整。所以把自己这个死后都不要安宁，他也不要留在这个世界上。可见跟这些奸臣啊，跟这个世俗的人在一起，对他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渔夫听完了那么激动的一段话，竟然是微笑。
那渔夫听到屈原这么坚持，那他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再跟屈原说的，就微微的笑了笑，有点像是在嘲讽他，然后就划起船来，边敲船边唱歌，然后走了。
中国古代南方有很多这种放逸 的人，就是说比较不注重世俗礼貌，所以就敲着船就开始唱歌，随口就唱。其实渔夫讲的这一段话在文言文的版本里面现在还是有人说，那我们在这里是有一个白话文，而且大家在影片里面听到，我们把它真的变成一首歌。就是以前的人唱歌不是真的做了一首曲子，就是很随性的哼出这样的一首歌。那渔夫这样子也就是表达他自己的一个意象，其实跟屈原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他是很能够调整的。
没错，因为他说水干净就洗帽带，不干净就来洗脚就好了嘛。
对，
你就改变自己的心态跟一个想法。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是看到帽带而不是身体呢？
这个也很有趣，其实帽子是戴在头顶上是最高的，然后另外一个帽，这个做过官的人他那个帽也代表他的官位他的地位，所以那个帽带啊应该是要
很重 要的，
对，要洗干净，那个帽子不能脏脏的。所以第一个他形容的是比较高的高贵的东西，象征比较高贵的东西，所以水干净了就高贵嘛，
就洗帽带，
对，所以跟高贵的在一起。水不干净了就
洗你的脚，
脚是身体的最下面，通常都是踩在地上会弄脏的，所以才说脏水就拿来洗脏脚啊。
那我想问一下，这整句话它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顺应这个世界啊，世界是脏的，你没办法改变它，那你就跟着脏嘛。如果世界是干净的，你也可以过得快快乐，可是这个世界就不是这个样子啊。
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你只好看世界是怎么样，你就跟着他做。所以比方说，大家都是很奸诈的，都骗人，那你也不要太诚实。那如果大家都很诚实的时候，当然你可以顺着你的良心做一个诚实的人。所以在这边，渔夫就是用这个方式算是劝了屈原，但是他也知道屈原不会听他的话，那同时也算是笑他，就说啊，大家都在骗人，只有你一个人觉得自己很诚实很伟大吗？这不是很好笑吗？所以他这一方面是抒发自己的想法，另外一方面也是有点像是在最后一次给屈原一个警告。
对，但是他不想再听屈原说了，所以他就划着船唱着歌走了。
没错，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以为是屈原在记录他和渔夫的一个对话，后来才发现呢，其实都是他内心他自己和自己的一个对话，一个挣扎。
对，屈原写下这个就是代表他心里的两个自己，他不知道自己要不要跟随世俗，还是要做他自己，他自己也很挣扎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写下这个，
好像很痛苦。
对，他很痛苦，他其实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这也是为什么他到后来真的没有办法过自己的关，所以他最后还是跳河，真的像他自己说的，葬身在江鱼的肚子里。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端午节的习俗要吃粽子，因为后来的人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们就会做一些糯米团丢到河里去喂鱼，免得他们来吃屈原的身体。
嗯，然后划龙舟不是也会打鼓吗？那个也都是为了要吓走可能会吃掉屈原的鱼，把他们吓走，他们不会再来吃屈原的尸身。
对，所以可见当时的那些老百姓是很尊敬屈原这个人的，
对，很爱戴他的。
没错。 Greetings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Trivia.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become an intermediate Chinese speaker using the Chinese Pod app? Is it A, the rest of your life? B,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C,3 months, or D, Chinese Pod has an app?
You should already be in.
Ooh,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3 months. That's righ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to register for your access to over 4,000 lessons. Get the Chinese Pod app now on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像我以前我是支持渔夫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屈原你会不会太自以为是了啊、你既然想要改变世界，你就不应该要死啊，你应该继续待着啊、而且你干嘛不就先假装嘛，等到时机适合了你再来改变世界啊，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死了呢、可是最近啊，我就突然体会到，尤其是在看了那么多的社会事件社会现象之后，突然理解屈原那种痛苦。当然我还是很不支持他自杀啦，可是就是还是就突然感触很多，就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意义。
所以今年的端午节对 Iona 好像有特别的、有特别的一些启发。
对，
那我们希望呢跟高级班的同学们、分享这篇文章，也许呢你今年对端午节有另一个看法，有一个更深度的了解，
就不只是吃粽子跟看龙舟赛、划龙舟那么简单了。
好，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也祝大家
端午节快乐。
那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
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2714.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2714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2714.